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上礼拜最后的时候啊，提到圣咏第113首是可以用唱的，就是姜文也先生的调子，他把这个世俗的音乐《满江红》谱上宗教的歌词，我们说是成功吗？失败吗？教友会接受吗？会拒绝吗？等等这种问题，事实上它的因素很多啊，能不能成功或者是失败啊，起码我们说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现在世界闻名的圣母颂，巴哈古诺的圣母颂，就是巴哈写了他的音乐，之后过了100年，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叫古诺，把这个音乐拿过来变成一个歌曲，为小提琴演奏的歌曲，那巴哈是负责就把了写了这个和声了伴奏了，那巴哈是把它原来是一个平均律的一个前奏曲了啊，应该这样讲。后来古诺就给他这个伴奏跟和声变成小提琴的独奏曲。最后就是巴黎一位出版商针对天主教教友的偏爱喜爱，把这个曲调填上拉丁文的圣母经，这样的一首世界出名的圣母颂，这是 Ave Maria， 就是这样产生啊。所以是用世俗的调，所谓世俗的调了啊，因为它是巴哈的音乐加上这个圣母经的歌词啊，今天已经很少人去问它的来历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说啊，在本位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各位教内外的人士啊，有心的人士啊，可以值得各方面去努力谱出来一个合乎我们的本位化用中文唱出来的圣咏。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首新的圣咏，就是圣咏第19首。圣咏第19首在诗高的856页啊，诗高给它的标题也是赞主颂啊。那我们在这首圣咏啊，也是把它很快的在前面的几节啊念一下，让大家有初步的一个体验啊，之后我再做说明啊。诗高的翻译是这样子，达卫诗歌教育乐观，第二，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第三啊，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知识相传，第四，不是语也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第五，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天主在天为太阳设置了帷帐，第六，他活像新郎一样走出了洞房，又像壮士一样欣然就到奔放，第七，由天这边出现，往天那边旋转，没有异物可以避免它的热焰。好，我们就先在这里停下来，因为后面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属于它的第二部分啊，讲这个上主的法律，前面是讲大自然歌颂上主啊，歌颂天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文体来说啊，它的结构，这一首圣咏啊，就是可以分开前后两段，都是属于赞美诗这一类。前面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啊，就是从这个二到七啊，都是赞美大自然的造物主，对大自然用宗教性的一种解读，看出来大自然的宗教的含义。那后面那一段从第八到十五， 就是表达出来对法律的赞美啊，像在第八节，也是还是把它念出来，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乐章是忠诚的，能开启愚蒙啊，那表示出来对法律的赞美，对守法的愿望啊。那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补充啊，这两段的部分啊，前面讲大自然，后面讲法律，很可能啊是原来是各自独立的，等于说前面表达出来对自然的歌颂，特别是对太阳了。刚才我们听到天主在天嘛，给太阳设置了帷帐，说太阳像新郎一样，从东到西啊，那听起来事实上是像这个古代克纳罕地方的太阳西，克纳罕就是福地的古代的称呼啊，就是巴勒斯坦，或者叫这个迦南福地的古代的称呼叫克纳罕啊，迦南是新教的讲法啊，那他们的一首太阳诗，那后面是一个法律的赞颂啊，两首圣咏，或者是这两部分，他们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呢？有，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前面跟后面呢、啊，这个太阳啊，前面提到的太阳，它也是一个象征，是法律的或者是正义的象征。太阳象征正义，或者是弱小者的保护者，在古代都有这样的讲法。所以当我们念到像第八节提到太阳，提到上主的法律啊，我们也会想到前面的太阳，是有所连贯的。特别在第九节，提到光明，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够烛照眼睛。太阳岂不是能够发放光明吗？这个光芒万丈啊，万丈的光芒啊。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是两部分，事实上是有共通点。这共通点呢，从太阳出发看得出来，太阳是正义法律的象征，也是代表光明啊。最后啊，我们也可以说，既然前面提到太阳的运行，太阳的运行啊是有秩序的，那法律也是一个秩序，所以啊前面跟后面，都是表达秩序，太阳跟大自然的秩序，还有法律的秩序，人跟神中间的关系是有秩序的，是用法律来表达出来啊，这个不是法律主义的法律，而是西乃山的法律啊。好，现在我们针对它的结构，这个文学的结构，看得出来两大段，大自然跟法律啊，一前一后。现在可以到了对这一首赞美诗篇的背景的了解。在背景来说啊，我们可以说啊，对法律的喜爱跟赞美啊，基本上是反映充军之后的一个背景。充军之后，我们可以从充军之后的文学啊，比方说在圣咏119啊，它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提到法律对法律的爱啊，那跟我们这个第八节第九节是非常的接近的啊。那还有呢，厄斯德拉夏第八章9到12节啊，也许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多一点厄斯德拉夏这一部分啊，因为圣咏119啊我们还是有机会讲啊。今天我们看厄斯德拉夏第八章啊9到12节，就是在诗稿的656页。这一段呢提到是厄斯德拉经师啊，我们知道在充军之后有很重要的一位经师啊，厄斯德拉啊， 那这里啊，这个厄夏厄斯德拉夏第八章就是提到关于他的事情啊，他怎么样去诵读法律书啊，像在第八章第一节就提到他诵念法律书啊，而且在第八章的第八节提到他解释法律书啊。厄斯德拉念了一段天主的法律书，就做翻译跟解释，如此民众才可以听清楚所诵念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充军之后，他们对法律非常的喜爱。后面我再念出来，民众转忧为喜。尼赫米亚省长和厄斯德拉金斯啊，教导民众的勒位人啊，他们等于说三方面的人向民众说，今天是上主你们天主的圣日，不可以忧愁哭泣啊，因为全民众听了法律的话都在哭泣啊，所以啊，听到法律的话他们觉得很难过啊，充军之后的人啊，他们听到法律的诵念啊会很难过，因为会有内疚啊，觉得要是服从法律书的教诲，说不定可以避免充军这个厄运，充军这个浩劫啊。那他们都在哭啊，但是尼赫米亚就是省长了，向他们说，你们应该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而且要给那些没有准备的人，因为今天是神的无主的圣日，神圣的日子啊，因为喜乐于上主就是你们的力量啊。那在犹太人的宗教发展呢，后来这个喜乐于上主就是力量变成一个节庆，就是在帐篷节的第八天，这个节庆的名称叫什么呢？叫法律的欢宴，法律的欢庆啊，英文叫 The Rejoicing of the Law 啊，变成了今天这个很大的节庆啊，就是这个节庆要念法律书啊，念完之后要欢宴，还要吃饭，要喝酒啊，这些吃饭喝酒欢宴呢，跟法律的诵念呢，是一个象征。啊，预告未来天国的盛宴，未来在天主神国里面的欢宴，就是墨西亚神国的欢宴。所以我们回来看到这个第十九篇圣咏啊，他提到对法律的喜爱，基本上是反映出来充军之后的情况，就是厄斯德拉的时候的情况，特别对法律有一个狂热，有一个热诚。现在把这个背景啊介绍到这里啊，我们可以继续针对它的四一部分做介绍。我先念出来它的第二节啊，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啊。在原文来说啊，它是不只是对偶，在诗高的翻译啊，它是对偶的，高天配穹苍，陈述配宣扬，光荣配画工啊，在原文是一种交叉的对偶啊。什么叫交叉的对偶呢？我把这一句话按照字面的翻译念出来，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他的画工宣扬穹苍。也许你们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我再念一次。诸天啊，这里高天就是诸天。诸天陈述天主的光荣啊，都听得懂了。后面按照原文是他手的画工啊，这是配天主的光荣啊。宣扬啊，这是配陈述啊。最后是穹苍。中文没有这样的句法啊。要是我们用这个外国字 ABC 来做代号的话， 就是 ABC CBA 有这样的，好像镜子一样啊、哦，有镜子反应的一个作用啊、哦。诸天就是 A 啦，陈述就是 B， 天子的光荣就是 C， 就是个受词啊、哦。那第二部分呢，它是从 C 开始的，神的化工啊是 C， 之后宣扬啊 B， 最后第三部分是重唱啊。那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句法，叫交叉的对偶啊，所以啊是它是前后呼应，高天对穹苍，陈述跟宣扬对应，中央的部分，中心的部分就是天主的光荣跟他手的化工。那表示什么？中心部分呢是最重要的，是主题。所以从这样看起来啊，这个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化工，神的光荣，对不起，还有他手的化工啊，这是中心部分，这是西的部分了啊。中文没有这样的一个句法，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去欣赏它有这样的一个句法。中文是只有这种所谓接龙式的句法，一个接一个，那中文的句法，现在这个蔡邕有一个《饮马长城库》啊，里面就提到，客从远方来，前我相双鲤鱼，呼儿烹鲤鱼，鲤鱼啊，请注意，中有此述书啊，这是一封信啊，常贵读述书。啊，书中景何如啊？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啊。所以他把鲤鱼放在中间啊。后来还有提到这封信叫述书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这种好像接龙的方式啊，跟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它的第三节啊，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之诗相传。按照原文字面的翻译啊，就是这一日对那一日，这一个晚上，这一夜对那一夜，来讲话，什么意思？把这个日跟夜呢，把它位格化，今天变成一个位格，它会跟明天来讲话。今天晚上会跟明天晚上讲话，那像什么？就像这个卫兵的交接一样，它是表示秩序，表示大自然的秩序。今天跟明天讲话，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讲话，讲什么话？他要告诉他，哦，我今天走了，你要来啊，因为神的大自然有秩序的。今天晚上，今天的晚上也跟明天晚上讲话。好像交接一样，所以啊，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知识相传，都是在相传神的秩序。他表达出来啊，原来大自然那么的，对神有一种忠诚，大自然服从神的秩序，那人呢，人的社会怎么样，当然也要服从神的秩序。所以啊，第四节他说不是语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我们说是叫在不言中、是听不到的，好像白天啊、一天一天过去啊，还是会再回来，一天 一个晚上过去还是会再回来，都在服从神的旨意。人类的社会也是要一样啊，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言之教，就是要遵行顺从神的秩序，神的法律的秩序。今天先讲到这里。